哦，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百川银福 ABS 行业分析师李艺林，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近期 ABS 市场情况。在报告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百川银福以及百川银福行业大数据查询方法。百川银福成立于2007年，是中国大宗商品信息供应商之一。百川银福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在是原有网页信息服务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每日更新200万条的数据信息，涵盖了产品价格、供需、产能、产量、库存、成本、利润、开工率、进出口、消费、宏观经济、期货等多角度数据，还包括 API 对接、研究报告、利润计算等多个个性化商品产品。百川银福行业大数据的登录有两种方式，一，可以在浏览器输入网址注册登录即可。方式二，登录万德系统，在万德系统上点击市场板块，找到第三方数据界面，点击进入找到百川银福界面登录即可。也可一键通过快捷键 BAI 一键直达百川银福行业大数据，欢迎大家登录试用，谢谢。接下来由我来讲解 ABS 市场。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 ABS 的产品介绍，二是 ABS 供应需求的回顾前夕，三是 ABS 市场价格的回顾前夕，最后是2026年下半年 ABS 的行情展望。首先我们来到第一部分，产品介绍。ABS 塑料是丙烯腈 A、丁二烯 B、苯乙烯 S 三种单体的三元共聚物，三种单体相对含量可任意变化，制成各种树脂。由于具有三种组成而赋予了其很好的性能，丙烯腈赋予 ABS 树脂的化学稳定性、耐油性和一定的刚性和硬度，丁二烯使其韧性、冲击性和耐寒性有所提高，苯乙烯使其具有良好的介电性能，并呈现良好的加工性。在左边的图片我们也可以看到 ABS 的实物图片和它的一些性能和它 ABS 的原料构成。接下来是 ABS 的产业链图，它的上游是苯乙烯、丙烯腈、丁二烯，经过催化剂、添加剂、凝聚剂形成 ABS 树脂和其他的杂质。它主要下游运用于汽车行业，如汽车外板、内门内饰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仪表盘、挡泥板等家用电器主要是冰箱内板、电机底板、空调控制板等，办公用品则是电话机外壳、办公用品等等。建筑板材可用于卫生洁具、装饰板、管材，其他则是运用于玩具、箱包等厨房用品。 ABS 的生产工艺主要有两种工艺，一是连续本体法，二是乳液接枝掺混法。首先我们第一种工艺是连续本体法。本体法是将 ABS 的三种组分在高温高压情况下一次性聚合而成，因此此法中间没有产生中间产品 AS。这种方法的助剂残留比较小，相对于乳液法 合格生产的产品，其颜色会更为白，然后它的挥发性有机物偏低，但光泽性较差，加工温度范围会更宽一些。而乳液接脂掺混化，它主要是先将丙烯精与苯乙烯聚合成 AS， 然后在乳液状态下与丁二烯聚合而成 ABS， 此工艺注胶残留会较多，因此颜色会更黄，偏黄一点，但它性能调节空间比较大，光泽度会更高，是市面销售的产品大多数是此法生产。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ABS 的发展情况，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初期、增长期和提质增效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主要是引进一些 ABS 树脂技术，建立一些小规模的树脂生产线，满足基本的国内市场需求。增长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对 ABS 树脂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引进各种先进国外的 ABS 树脂生产技术和设备。第三阶段是目前21世纪初之后，然后面临的创新和提质增效的挑战，然后也是需要加大研究投入，引进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也面临着一些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需要开始注重环保生产和资源利用等方面，也是将 ABS 树脂行业继续迈向更高的一个水平发展。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部分 ABS 的供应和需求回顾浅析。首先是了解 ABS 的产能分布，按照国内的区域划分，主要分华东、东北、华南和华北区域。可以看到我国占比最多的区域是华东地区，占比 64.71%， 位居榜首，东北其次，占据 21.58%。 这两块地方都是 ABS 生产的重心区域。而产能按省份来划分的话，可以看到浙江占据比例最大，占到 34.5%， 其次是山东，占比 12.61%， 吉林省第三，占比 10.61%。 省份的对应其实跟区域划分它是就是一致的，一般都处于华东和东北这两大区域。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ABS 的供应企业，一共有20多家生产企业，产能前三的企业分别为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占比为160万吨，其次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占比产能是120万吨，第三是宁波乐金永兴化工有限公司，占产能是95万吨。华东区域是国内 ABS 的生产区，依托港口、原料优势以及运输便利，而且本地的需求量会偏大，对生产形成有效刺激。其次呢是东北地区，石油装置是最大的，基本为净流出区域，依托于销售公司将资源流向华东、华南分流。ABS 产能走势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近六年的产能走势变化图，可以看到从2021年到2026年 产能整体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于2022年的产能增长速率达到最大，到如今的2026年基本上已经开始放缓，相对增长产能较少。左图是整体的一个产能年度产能走势图，而右边是近两年2025年到2026年的一个新增产能统计，主要是华东和东北两大区域。可以看到在2025年3月浙江石化投产了30万吨，而玉龙石化一线是于5月份投产，亿科化学2025年7月投产 22.5 万吨，在25年的9月份玉龙石化二线正式投产30万吨。在东北区域有大庆石化和吉林石化两大企业是分别于2025年6月投产20万吨和12月份投产60万吨产能。于今年新增产能仅上海高桥石化于3月底投产10万吨，是对它原先产能的一个扩能，使其产能目前已达到了30万吨。整体来看，近2025年到2026年新增产能为 202.5 万吨。我们看一下 ABS 月度2025年到2026年的月度产量对比图，可以很清晰的看见2025年整体产量都是一个上升的趋势，而2025年和2026年相对比其也是处于有增加的一个状态。仔细看2025年的产量，可以看出在4月份产量有明显的一个减少，也是因为3月份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引起的一系列的成本原料的上涨，然后利润成本压力较大，部分企业有减修或者是经济性降负等情况，导致后期就是它的产量有所减少。好，看一下我们的月度开工率分析，也是可以看出我们26年的一个开工率在4月份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降，相对于25年上半年是下降幅度较多的，而对于24年我们的开工还相对会高一些。接下来我们看 ABS 的进口分析，左图是2025年到2026年 ABS 月度进口的对比图，可以很清晰的看见2025年和2026年的月均进口机大多都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整体进口量是减少的。而右边是近5年的一个进口对比图，可以很清晰的看出ABS 的进口逐年减少，对外界进口的需求量是减少的，这也跟我们国家近期的一些产能逐渐释放，然后产能达到巅峰，对自身供应过剩，然后对外依赖减少，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好，是我们2026年的 ABS 出口分析，左图也是一个2025年和26年的出口对比图， 很明显的看出我们的出口量是逐渐增加的，而2025年和2026年的月度出口对比明显于2026年增加，说明我国的供应已经可以就是往外扩张，然后就是释放多余的产量，然后去周边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然后进行出口。然后结合前面进出口，我们可以得到这张图，就是右边这张图，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就是我们的进口在一直的下降，而我们的出口在一直的上升。然后且截止到目前2026年的5月份，我们的进出口就是比例就是已经是逐渐的减少，就趋近于一这种比例。下面让我们看一下 ABS 的表观消费格局分析。近四年的表观消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消费量其实是相对有增长，然后2024年是有一个减产，就是降负，就是相对产能过剩，然后就是企业降负较多的一个情况，所以导致其表观消费相对减少。到25年然后产能相对增加较多，且负荷维持一个中高位水平，然后进口出口进口量也是减少，但是产能增加比较多，所以说我们25年的表观消费是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然后右图是它一个整体的一个柱状图和它的增速的折线图，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好，下面是我们 ABS 主要下游产量的一个走势图，主要在汽车、空调、冰箱、洗衣机这四大方面。可以截止到这个12月，然后与2026年与前期对比的话，可以很明显，可以稍稍看出有一些增长趋势，但是由于国际形势可能会稍有增速缓慢。然后下游 ABS 下游消费占比主要是电子电器行业和轻工电子电器行业 60% 到 63% 左右，轻工业日用品占比 10% 到 13%， 汽车工业为 9% 到 11%， 办公设备为 8%， 建筑及其他为 5% 到 7% 附近。接下来我们第三部分 ABS 市场回顾浅析，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上游市场，近2025年至2026年截止目前，可以看到前期2025年整体相对于2026年的走势都会偏低一些，价格会更低位一点，也是受到三月份国际形势的影响，它整体的价格直线上升，也是导致我们 ABS 成本直线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很清晰的看见，就是这一块都是他们的峰值，就是达到了价格的顶峰，后期的话也是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减弱，然后和国际形势的缓和，然后它的价格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下滑。好，看一下我们2025年到2026年的 ABS 市场均价走势图，可以从2025年1月到2026年6月来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机要社， 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一月就是价格相对坚挺，也是因为当时原料支撑坚挺，如丙烯金供应紧张，然后价格持续走高，叠加丁二烯当时供应的短期偏强支撑，使得 ABS 在2025年年初然后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格局。然后随着春节的逐渐的回归，但是然后原料也是开始的下降，然后市场供大于求的现状逐渐凸显，然后价格逐渐的滑落，然后再慢慢的到2025年的年底附近，然后部分的会员供应偏紧，然后价格有一定的小幅上行。而年后呢，受到这个中东地缘局势的影响，带动这个原料的大幅拉涨，而 ABS 然后宽幅跟进，然后达到了这个价格顶峰。然后后期然后随着国际影响的减弱，然后市场情绪的缓解和冷却，然后再加上成本面的支撑降低，然后还有下游需求的缓慢跟进，然后市场供应也是较为充足的，然后带动了 ABS 市场的持续走低。好，看一下成本。前期成本的话相对较为平坦，而到了2026年3月，然后受这个成本的三大原料成本的直线上升，然后我们 ABS 的成本压力也是剧增的，然后后期缓解的话成本也是开始逐步的往下进行下行。然后利润的话25年相对还是有一些微薄利润，然后但是虽然说3月份面临了一个价格的顶峰，但是其成本也是顶峰，所以其相对利润也是非常薄弱的。而且到后期然后虽说成本是逐渐下行的，但是我们 ABS 市场价它也是逐渐的下行，且下行的幅度要大于成本面的，所以说它的利润处于一个倒挂现状，它的让利空间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大家为了出货可能也是还是让利为主。好，第四部分是2026年下半年的 ABS 行情展望。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2026年的装置一些运行情况，然后现在目前基本上是库能潮基本上是结束了，现在供大于求状态非常明显，然后今年是有一些部分企业经济性降负，比如这个英氏苯现在目前是40%，还有玉龙石化负荷约 2.5%，然后一颗原先还有一条22.5万的线，然后暂时就是开机时间未定，所以它暂时产能也只是 22.5， 本身它是有一个45万的产能预计。然后还有这个英力士本，它天津那边也预计本身是有个30万的产能，但是目前是没有开车的预期。好，我们从原料方预示看一下对 ABS 的市场。下半年苯乙烯它整体供应会趋于宽松，然后前期可能会先偏弱，后期四季度预期会好一些，所以说它是一个先弱后强的预期走势。而丁二烯呢，它是成本面指引有限，然后供应也比较宽松， 情绪较为低，然后需求跟不上供应的增速，它且有新的一些产能释放之类的，所以说它下游客户对后期预示也是偏空，商家出货以优先去库为主，然后它的预计均价可能在8600到9600之间震荡。丙烯金是随着它的原料丙烯的走跌，成本支撑减弱，短期有部分厂家装置重启，供应量增长，下游仅多刚需跟进，然后预期其会呈现一个下跌，然后长线看金九银十的到来，或对丙烯金产生一些利好，然后预计是会略高于上半年的金价，区间会有阶段性的一个反弹。前期市场展望是供需僵局难解，价格下行的可能会居多，然后我们看到的是2025年和26年的价格趋势对比图，蓝色这条线是2025年的一个价格走势，它是一个整体向下的一个趋势，然后2026年前期是已经是一个这种倒 V 型的一个大致走势，后期绿色部分为预测，整体预测是逐渐走低的一个预测，因为是现在供应确实大于需求，再加上成本整体走势可能偏弱，所以说它的价格可能会持续走低，而到12月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节前备货这种小幅反弹，或者是说期间有一个到底，然后拿底就是超货的一个这种小幅反弹可能也会存在，整体是呈现一个走低的态势。好，最后是我们的后市预测的一个总结，然后成本面，然后前期我们是分析了苯乙烯、丁二烯、丙烯金，然后这里大概了解一下原油的一个下半年的走势，地缘溢价持续消退，还有全球供应集中放量，宏观货币偏紧的核心逻辑下，油价的整体上行空间有限，下行压力持续存在，然后价格中枢会较上半年大幅下移，然后预计下半年的油价是呈前高后低震荡偏弱的走势。对供应面，2026年 ABS 的供应基本上是结束了库能潮，部分石化厂家可能后期不乏会有一些检修或经济性减产，但是整体产能较大的情况下，整体供应还是预计较为充裕。需求方面，然后下游客户目前是对后市缺乏信息，心态偏空，然后主力行情也比较清淡，大批量拿货的情绪很难见，然后实盘多灵活商谈出货，然后供大油求的格局会继续压制 ABS 市场的行情发展。然后最后是价格方面，预计2026下半年 ABS 走势下行为主，成本支撑偏弱，虽然仍然会受地缘冲突等政治影响，但市场多聚焦回归于供需基本面，场内成交维持刚需，价格跌至底端的话，不乏会有小幅反弹的可能。整体看，预计2026下半年ABS 市场行情回落为主。好，今天的演讲到此完毕，感谢。